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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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准时的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要学习要认识的主题，就是耶稣在哪里。你是耶稣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一句话是一个小男孩饿了很久没东西吃，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有许多的家庭，他们都破碎了，房子被炸毁了，父母不见了或者是死了。伦敦的街头有许多的流浪儿，他们是又害怕又饥饿又冷。那个时候的英国政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他们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财力去照顾这一群流浪在街头没吃没喝的小孩。虽然他们也有孤儿院，但那个孤儿院真是供过于求，就算是进到孤儿院里，那个日子也不好过。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真是又穷，完全没有什么社会福利，这都谈不到，跟我们今天的中国来比，那真是天差地差，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那个可怜的光景。当然也有些人依然是可以丰衣足食的。有一天有一位绅士，他要去买面包，但是他看见一个又脏穿着衣服又破的小孩，一个小男孩隔着玻璃在那儿望里面的面包。这位绅士进去买了面包之后多买了一包，出来的时候就送给这个小孩吃。这个小孩就问他一句话，说：先生，你是耶稣吗？就算是今天的美国，依然也有许多的流浪汉，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称他们为游民。这些游民也是常常没东西吃的，但是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就有这样的计划，就是要来帮助他们。于是在教会里就有一些青年人，他们愿意参加一个游民生活的体验营，他们让自己也和这些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在街头睡，没有钱没有食物，他们刻意的是不带钱不带食物，而仰赖别人的怜悯施舍才能够维持基本的需要。有一个人说，他的孩子就去参加这个体验营，他一整天的食物只有讨到了一个三明治。那是一位男士听见他在素食店讨面包的时候买给他的。事后他的孩子就说，在那一次的体验之后，他就认真的能够了解到这些流浪汉的他们困难的情形，这也深深的影响了他对这些人的看法，因而他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向他们伸出援手，并且他也经常是用他的能力所能够帮助他们的方式极力的帮助他们。同时他也发现这些个流浪汉这些个游民，他们若是有点食物也会分给那个非常饥饿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能够关心别人能够帮助别人，不一定需要很多的钱，而需要的是很多的爱心。我们应该不会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说，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此今天我们无论对别人说一句鼓励的话，或是尽我们的能力给别人一袋食物，这些善行我们的主就看见了，也特别的会纪念， 因为神要我们以爱心来关怀别人的需求，要善待他们。主说我们若是这样做，就算是爱主了。所以弟兄姐妹，爱主不是很困难，爱人就是爱主了，因为主纪念。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请您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5章31-40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题，就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31-4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马太福音18章10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创造我们的主喜欢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像他一样。有怜悯的心肠是来自一颗不为事物所用的清心。物欲、物质欲望与权力欲望最容易塞住一颗怜悯的心，因此社会上有欺压贫穷的事，我们不难看见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愿意分享他们的资源，甚至还用尽各种方法使穷者更穷，弱者更弱。因此要控制物欲的扩张，才能够有能力来行怜悯的事。想当初在伊甸园，我们的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交给我们管理宇宙的责任，也给了我们能力。但是其中关于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对忠心管家的测验。就是智慧的所罗门，他在箴言书里也多处提到怜悯人，怜悯贫穷，也多处提到帮助人。在箴言19章17节，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节经文是词汇的箴言，它里面有4个要点。第一，就是怜悯， 怜悯的意思就是同情，而这个怜悯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爱心，因为所有的周记如果不是出于爱心的，那就算不得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3节还说，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给了穷人，若是没有爱的话也是没有益处的。这节经文又说是借给耶和华，从这一句话就知道怜悯穷人不单是穷人受益，也是为神做的一件善功，而我们所做的乃是为神所做，是神借着我们的手而做的。神要我们心里的怜悯必须有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接着圣经说耶和华必偿还，相信许多行善者未必是要求报偿，但是善有善报，这句话已经成为古今中外的实例了。我们善行的力量是耶和华所赐的，而我们行善，我们的神还要偿还，这不单是今生的福乐，还有来世的福分。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在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讲到我们的神人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很多人都很希望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吗？我们看不像哈，因为不是。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所讲的是天国的比喻。我们的主用2种的童女和3类的仆人讲出天国的2方面，就是在进入国度和国度的奖赏上，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警醒，要预备好。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主又说到了当国度实现的时候，我们的神要审判万民的那个情况。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主称自己是人子，他说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说到人子，在约翰福音5章27节说，因为耶稣是人子，神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为着救赎人曾死在十字架上得到荣耀，神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确实是比世界上所有的人更美，他是人子，但他大有荣耀，大有威严。当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设立国度，所以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个时候万民啊，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那这些万民是谁呢？万民应当是指所有在地上还活着的外邦人，因为主的宝座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在4章16节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所需要的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就赐给我们。但是等到那一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荣耀的宝座，是做王的宝座，而且立刻就要施行审判。我们的主必须要审判万民，在审判中分别出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将来天国中的国民，而得胜的基督徒呢，将来在那个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回来做王掌权。神要在万民中做一个分别，这个分别就是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说到绵羊，它的天性是温顺的，是胆怯的，也是合群性很强的。它的毛啊，长长的，卷卷的，身体看起来胖胖的。那山羊呢？山羊也是一种，它的体型比较狭窄，性情活泼，喜欢登高，四肢强壮，善于跳跃。圣经叫我们看见这一位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人子，他把绵羊放在他的右边，右边是指尊荣的地方，就像主耶稣就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这个时候主所做的审判，不是凭着律法，不是凭着信仰，而是凭着天性品格来分别绵羊和山羊的象征。这个与基督徒是毫不相干的。主对那个右边的，就是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主耶稣称他们是蒙主耶稣的父所赐福的人，他不是说我们的父，因为这些人并不认识天父，他们不是基督徒，只是蒙神赐福的人。许多会读圣经的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这个福啊，只是地上的福气。他们根据诗篇37篇的29节说，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那至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所有的是属天的福气。当我们的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像这样有秩序的千年国。这些右边的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的福气，是因为主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首先我们看主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在先知以赛亚书58章的10-11节，先知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接着主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正如马太福音10:42节主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接着第三点，主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在旧约里被神称赞的约伯，他在31:32节说，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到了新约也提醒我们，对客人呢要一味的款待。接着主又称赞他们说，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个病了呢，原文是指身体软弱，生病没有了力量，那正直公义有爱心的人就来看顾他，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个看顾呢，是含有关切的意味。接着主又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个监是犯人呢，被拘禁起来，被压制起来，是没有自由的地方。像这种地方谁愿意去呢？可是关切人的并不怕流言蜚语，他们依然是温温和和的去看心里受伤需要悔改的人。主耶稣说，他们所看望的不是一个人，乃是我们的主。因为主跟那个人同在，主心里面挂记着他，神就感动人，使用人来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但是有谁愿意去呢？感谢主，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牧师传道弟兄姐妹们确实多多的在监狱里拯救人的灵魂，将主耶稣的爱带给他们。但是这些被神称为义人的就回答主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我们来注意圣经啊，首先称这个右边的是绵羊，等到审判的结果，神就称他们为义人。那这些义人却不明白这位王所说的话，他们问主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做了这些事呢？他们在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之前，他们是有些胆怯啊，他们似乎没有把握来承受神为他们预备的国。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看见主饿了曾经拿食物给他吃， 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见主渴了，曾经拿水给他喝过。他们想请主说个明白。我们看这些义人确实是有绵羊的温顺，他们对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听，仔细的想，只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过主做客旅留他住，或者看见他赤身露体送衣服给他穿。我们的主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么谁是主的弟兄呢？主的弟兄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门徒。因为主耶稣有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正如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对保罗说，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至于行善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主而做的，但是在主看来就是坐在他的身上了。这样我们认识基督的人更要抓紧机会乐善好施。
称呼主啊主啊，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是谁在最后竟然落空。谁在称呼主啊主啊，
是谁在为主无限忙碌，
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
是谁在最后
得到主的夸赞。分辨谁是他的羊群，听他声音尊姓的人，主永远不丢弃。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是《是谁》，歌词我们大约都可以听得很清楚。歌词说，是谁在为主四处奔波，是谁在称呼主，主啊主啊，但最后却落了空。第二段诗歌就说，是谁在称呼主啊主啊，是谁在为主奔波，但最后却是得到主的赞赏呢？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学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响的拔一般。
畅销书《爱、生活与学习》的作者利奥·巴斯克利亚，致力以宣扬爱为一生的旨志，这乃是由于他曾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他刚到一所大学执教，初次上课，没有经验，学生毫无反应，使他糗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发现有个学生十分专心听讲，不但神采飞扬，而且面露微笑，让他得到很大的鼓励，使他度过教学的难关。可是没有多久，这位学生为情所困，居然跳崖自杀死了。利奥深觉懊悔地说，
哎，我们只知道知识，却没有教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
于是他决定协助需要被爱的人，开始了爱的课程。
或许一句安慰的话，一通问候的电话，一封关怀的信，一个拥抱，以及一句赞美，正是别人所需要的帮助跟鼓励。你相信吗？在某一个角落，有人正期待你的付出。
今天我们听完的这个小故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的人。好，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到处都能够代表你的人，使别人因我们的行为而认识你，归荣耀给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